这个第九章大家读下来哈，真的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哈。从一开始啊，他就这个讲到这个流泪这件事情哈，他讲的非常的这个语言是很独特的哈。但愿我的头为水啊，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那到了这个第17节啊，他不仅自己在哀哭，而且是邀请人一起跟他来哀哭，而且告诉父母啊，教导儿女怎么去唱哀歌、举哀声哈。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这个他处在一种两难的境界哈。因为第二节说他宁愿离开，他宁愿好像眼不见心就安静了哈。他有这种的心态。第二节说：“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哈，一方面，他很爱他的神所拣选的百姓，哈，出于神的心，啊，体会神的心肠，哈，真是被神拣选，有这么多的恩典，哈，他很爱这批子民，但同时他又想离开这一批子民，为什么呢？因为他天天看到他们所做的，他心里实在是难过，那自己又无奈，因为。他一个先知啊，没有什么权力，他讲话别人又不听啊，他因为讲话呢，还常常受逼迫。这记载哈，被丢在监牢里，甚至那个泥坑里面啊，很惨的。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因为他处在这样一种的心态，状态当中啊。那他还是在这种情况流泪的情况下，哭泣的哀悼的情况下呢，他还在呼唤以色列人啊。呼唤他们呢，来认识耶和华哈，这个认识神啊，这是反复几次在这章里面出现的哈。神所盼望的就是他的子民能够认识他，但是这些人却不肯啊，不认识耶和华，这是在第3节有提到哈，第6节也说他们不肯认识哈。到了第24节哈，就讲到说不要为这个夸口，不要为那个夸口哈，我们。当夸口的是夸口我们有认识耶和华的聪明，所以认识神这件事情哈是先知呼唤人要去做的，
这一章我读到最后那两节啊，实在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耶和华神说，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都会被刑罚。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有外表宗教仪式，没有内心没有敬虔实质的，在神面前都不算数。在以色列周围的外邦国家。也有他们的宗教，就像以色列有他们的宗教，但是以色列信的是真神，他们信的是假神。但是如果人心里面只有外表只有宗教仪式，内心没有实质的话，在神算都一样。这一点很大的警醒。让我们就回到这一章前面那一段，从3节到9节，就是。耶和华算由以色列人的罪状的时候，讲到说谎，他们又诡诈，又残谤人，舌头提了3次，诡诈提了2次，说谎是神最不喜欢的。他们到个地步，第5节说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叫舌头学习说谎，牢牢碌碌的作孽。就说已经做到一个地步，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耶和华在第9节就说：“我岂不因这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这句话在前面几章也出现过2、3次。然后到第10节就讲到，先知从异象里面看到将来耶路撒冷沦陷的那个情形，非常的悲惨啊。然后12节到16节就是先知跟耶和华的对话。他说：“为什么遍地这样子干焦，就已经 scorched，像旷野一样，没有人能够经过？”那神就回答了13节、14节很重要，他就是说，因为这些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反而呢，十四节说，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所以耶和华接着说，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十六节，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国列邦，我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啊，这个灭尽，昨天华没提到过，其实英文是说 until I have finished them off， 神会对他们做一些事，把他们都 finish off。 但这个灭尽讲的比较极端一点啊。刚刚牧师也提过，先知爱他的百姓，为他们担忧，为他们哭泣，但又没有办法。十七节甚至他邀请众妇女来流泪来哭泣，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祸患太大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救人脱离这种灭亡之怒呢？这路呢，刚刚牧师提过了，要认识耶和华神。所以23、24节非常有名的经节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夸口，不要为智慧夸口，不要为勇力夸口，也不要为我们的财物夸口。夸口什么呢？用我们要认识知道耶和华神，而且要知道耶和华神他喜欢慈爱、公平和公义。用这些夸口的话，我们就有办法来敬畏神。所以这章读起来让人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一个国家不听神的话的话，神的严厉处罚是很厉害的。那我就想到最近我们有 COVID-19， 对不对？那个 virus 很厉害啊，小小的，但是人心的虚谎比那个病菌更可怕。像以色列他们讲谎话、诡诈、行恶、不认识神，这种心里面的病态啊，比 virus 更可怕。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救人脱离这个灭亡之路呢？再回到23、24节，要夸口，因为有聪明能够认识他是神，知道神喜欢慈爱、公平和公义。就像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说，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神基督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个是神所看重。所以总的说，不论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内心的实质认识神、敬拜神的话，在神面前都不算数。所以给我们在21世纪的基督徒有很大的提醒了，我们要从心里诚诚实实的跟随我们的神，与他同行，讨他的喜欢。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吴长老这个把这个重点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要从心里真正的认识耶和华啊，从心里遵行他的旨意啊。那这一章让我很欣喜的一个发现啊，就是25节、26节最后这两句啊，他讲的心里受割礼啊，我第一次注意到啊。那以前应该读过这一段啊，那第一次注意到原来心里受割礼这件事啊，最早是耶利米讲的。因为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讲啊，说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啊，外面受割礼不是真割礼啊，真割礼是在心里。我今天才发现，原来这个保罗是借用耶利米的话，这不是保罗的发明啊。保罗在罗马书2章28节29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个不就是这个耶利米在这里讲的吗？你看耶利米书9章25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大家注意中文那个心是点点点，那意思是说原文并没有心这个字啊，为了翻译通顺啊，把这个心加上去了。所以他原来写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却未受割礼的，他好像受过割礼但实际上又没有受割礼的。那什么叫实际上没有受割礼呢？就是 根据上下文把这个心字加上去了，因为后面有点到，他说这个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啊，所以外邦人呢，他们离得更远了，他们连这个肉体上的这个割礼都没有受过。那以色列人呢，在肉体上从小孩子出生第八天就要受肉体上的割礼，但是呢，虽然有肉体上的割礼，但是心里面却没受割礼啊。这个，感谢主，神使用这个耶利米先知哈，本来应该做祭司的，操持很多外面的仪文敬拜仪式的人，不做了啊，专门做对人心讲话的先知。所以借着他的口啊，讲出真的是就是刚才吴长老提到那个重点啊，宗教的外在的仪文、外在的这种的形式啊、外在的这些给人看到的，不是最关键的哈、啊。如果这些事情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从心里的，那这些做呢，都是没有意义的，在神面前啊。这就是这个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要讲的这个意思哈、啊。最终审判的时候，受割礼的又没受割礼的，看似受过割礼但实际上没有那个信仰的实质的人也要受到刑罚的啊。在神的面前不是靠着这些的疑问啊，这也是后来罗马书保罗讲的很重要的哈、啊，是信心，是我们里面因信，不是受割礼啊，不是肉身做犹太人才能够得救哈、啊，而是真实的啊，借着内心的改变发生的这个啊，生命的重生哈、啊。那割礼，大家在想啊，这个是这个身体上的一部分被切除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是一个立约的记号，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就用这个做记号。割礼，心中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心里要立定心志，跟定神了，从此不改变了啊。这个行了割礼，这个东西切掉就切掉，就没有了，没有办法回头的啊。这个是跟神立约的记号，婚姻的约定，你在没有结婚之前呢，还有很多的选择，但一旦这个婚约确定以后就没有了，就跟定这个人了一辈子，不能改的，这是约定嘛啊，约定的记号，买房子。这个签那个买房的契约之前你还有的选呢啊，这座那座你还可以比较哦，但一旦这个契约签了之后就定了，这事儿你钱就要交了，就要搬进去了啊。所以这个割礼，心中受割礼是在讲我们心中要立定这个主意，跟定神了，不能再去找其他的神了。所以以色列人哈、啊、说他们心里未受割礼的意思就在这儿。他们一方面口里称耶和华为神，去圣殿去献祭，但同时呢又在其他地方去拜其他的神，这是心里没有受割礼啊，这个表现。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些的哈、啊、这个虽然受苦受难的这些的信心的伟人，约伯呀、大卫呀、摩西呀，他们都有这种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件事情在他们人生当中，一件事情很确定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认定神、跟定神，即使自己受苦。约伯说：“你要杀我，我也要信你。”是不改变的啊，这是心里受割礼的表现。跟定神，不是靠着思想，不是靠着这种的感觉，而是心里早早的立定一个主意，这件事情定了，不会再改变。那靠着这种的对神的委身立约来认识神，来经历神。所以在苦难的时候，神是怎么帮助我们度过啊？遇到难处的时候，神怎么给我们智慧去胜过，而不是遇到难处、遇到困境的时候就说神你在哪里，不会问这个问题，而是说神你在做什么。这是出于心中的割礼产生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割礼最后这两节我开始看的时候是有点糊涂，因为二十六节他头两个字他说就是他说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里却未受割礼的，然后说就是这些外邦人，这个很奇怪啊。 然后我看了很多翻译，我觉得这个翻应该翻成就像，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应该是说，就像这些没有受过割礼的啊，神要惩罚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其实就像这一些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一样。所以我开始读的时候，就是被"就是"那两个字弄得有点糊涂啊。
你注意，就是他说，就是埃及犹大，犹大人也被 include 在内哦，所以就是翻的应该是没有错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亚人，就是接着前文就是说，这些人有些是外面受过割礼的，有些是外面没有受过割礼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里都没有受割礼，所以就是是指着说这些人，包括埃及人，包括犹大人。是共同的，就是没受割礼，是指那种真正的哈，从心里受割礼，他们都是一样，嗯。
那我要比较要想要分享的是讲到公义跟怜悯，24节，他这边讲到说神喜欢的是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的。那我这几天也是在想公义跟慈爱啊，跟怜悯跟爱的关系。你仔细去想，这个两个真的是彼此矛盾的。有公义，其实就没有怜悯，没有慈爱；有慈爱，其实就没有公义。你一切按的规矩来，就是公义，那也不需要慈爱，不需要怜悯。你要慈爱，也有要怜悯，那就是因为你，他有地方必须是破坏了公义，否则他也不需要慈爱怜悯。所以，像前两节，我觉得耶利米啊，就是因为慈爱跟公义，所以他心里面很矛盾。第一节就看得出来，他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同胞很多的爱，可是第二节到后面啊，很多他就是讲到公义，所以他感觉很痛苦。那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其实讲得很有道理。中国人我们都说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仔细去想，这句话其实是对的，因为你对别人仁慈，就代表有一些代价啊，你要为他付。如果你不需要为他付代价，那没有什么好仁慈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你仔细去想，其实很对的。你要对别人仁慈，那就代表本来那一个人有一些代价要付的，但是你自己为他付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仔细去想的话，我真的觉得讲得很对。然后我们人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比方说这个人我熟啊，我对他好，我对他仁慈，对他怜悯。但是呢，我不替他付这个代价，我把这个代价转到别人身上，所以就变得不公不义了啊，就是人的爱啊，我对于他偏爱，但是这个代价也不是我去付，我让别人来为他付这个代价。我就想到我们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神对我们他的爱跟公义。之所以连在一起，是因为他为我们所有的人付上了代价，所以神可以公义跟怜悯都做到。我觉得我们人要做到公义，要做到怜悯的话，就要准备要付代价，要牺牲。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觉得我们人是做不到怜悯的，做不到慈爱的。
谢谢刚才的分享，这个把重点都抓出来了。我说实话，读第九章，我是开始是我你我你他，我是糊里糊涂的读了第一遍，怎么一会儿又是我了，一会儿又是你了，一会儿又是他们了，我真的读不懂，我就连续的从头到尾这样子。读了几遍以后，我慢慢的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耶利米先知这个时候，他能够体会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情，他的心改变了，他不是站在耶和华的对面在看耶和华，而是他真正。经过跟耶和华不断的对话，他完全理解神的心情。你比方说第二节，第一节大家都讲了，第二节，刚才牧师也提了，唯愿我在旷野 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为他们都是奸淫，都是奸诈，他们都是说谎等等等等。但是呢，第三节第二节连着第三节，第三节最后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他的一个思想，他马上就回到这是神说的话，我现在理解到了。这就使我想到啊，耶利米真想离开他的人民走了吗？好像他还没有，他只是觉得他现在认识到这个人民的这种奸诈、说谎、不认识神，哎，他就简直觉得太可气愤了。而神确实在以西结的时候，神离开了这个地上的圣殿，开始到房子上面，然后到了殿的门口，神离开了这个地方。但是呢，我读以西结书，神离开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神是一面走一面回头看，不愿意离开这个人为他盖的这个圣殿，这些这个他的民。但是呢，神又不能不离开，因为呢，这些人太不行了，对神太狠毒了，完全不认识神。这样子一联系呢，哎，第二节我就懂了，我就觉得是耶利米完全把神的那个心情表示出来，是又爱又恨，又觉得你们怎么就不悔改呢？这么给你们说，你们都还玩梗。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些时候是神在给耶利米说，比方说第六节，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觉得神给耶利米在对话，在对话之中说，耶利米啊，你现在住的地方呢，是一个诡诈的人群，而这些人呢，是真正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理解到神和耶利米之间随时都在对话。第二十二节，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之人遗落的货家，无人收取。这也是神在给耶利米的对话。我是觉得耶利米从一开始他根本听不懂神的话，他会说，神啊，你怎么会这样欺哄你的百姓呢？明明是假先知在那说平安了平安了啊，他认为这是神，好像在欺哄百姓。慢慢慢慢，他真正理解到神的心和那个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在这方面努力，真正和神有一样的看法，能够理解到神对人的爱和对人的这个公义的心情。这个爱和公义在十字架上完全成全了，但是呢，人还不能够完全理会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有差距啊，就有些时候也想不通啊，怎么回事。但是呢，我是觉得有一条路，就是耶利米他怎么样子转变，能够完全体贴到神的心肠。这是我第一个在读的过程中间我慢慢理会到的。第二个呢，就是第九节，耶和华说了，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接着第十节马上来了一个，我要为山林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号， 这是神在说呢，还是耶利米在说呢？我就联系到第一节，哎，我觉得这一下子就变，又变成这个我呢，是耶利米了。因为耶利米和神的心在一起，当神这样说，他不能够不刑罚这个百姓的时候，耶利米马上他心里有一个回应，他就看见神的刑罚的结果是变成了一片的荒场，变成了乱堆，都没有人居住了。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我们这样理解，第一节、第十节还有第十八节，就是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这是从先知他的哭泣，一直到能够体会到神心情的人、悔改的人都能哭泣。我觉得这是这一个的转变。最后一点啊，就是第十七节，耶和华说，你们应当思想，将善歌上善唱哀歌的妇女叫来，又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来，叫妇女们有过去是有一个谁家沮丧的话，有一个哭队，就跟着走，就是不停的在哭。但是呢，要注意这句话，就是二十节，妇女们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我觉得这个你光会哭不行，有人哭就跟唱歌一样啊，唱歌表示欢乐，有时候这个哭也是代表悲哀，但是呢他是在为别人哭，他是好像就是一个哭队，我不晓得怎么形容，跟着这个丧礼的这个队伍在走。但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要你们不单是嘴上哈哭啊哭啊，你们要心里面知道为什么哭。哎呀，我觉得这一点儿处处告诉我们，就是你的心到底怎么样。你表面哭啊一塌糊涂，你心里头非常的硬啊，我是在表演没用。现在有些演员我是看他们很会表演，在台子上马上说流泪就流出泪来了，没用。我觉得神要我们是真正的心悔改。所以后面这几节大家讲的很多了，我非常阿们。我觉得神要我们慈爱、公平、公义。公平和公义还有点不一样。公平是我们人间大家要平等对待，不能看见他有钱我就怎么怎么他，不能看见他很穷我就很怜悯他，所以帮着他。我觉得处事的时候要公平，这是人间的。而公义呢，只有从神来。我是觉得神要我们做到，我们做不到。但是呢，当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来认识耶和华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这个认识的能力。我们有心认识，神就给我们认识的能力，使我们一点一点更多的认识神。这一章读的过程中间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我感谢主，让我一点一点的能够理会到神的那种为我们的悖逆那个心酸心痛的爱。谢谢，完了。
好，谢谢同志们哈。这个大家仔细听哈，今天弟兄姐妹们的分享哈，这个真的一层一层的，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明白哈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话。同样是先知啊，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耶利米先知的特点很突出。 他的情感很细腻，他的心渐渐的与神靠近啊，真的好像是有的时候是神在讲话，有的时候他在体会神的心在讲话，但是这些话呢好像都交织在一起，哎，就是啊这样一种的状态啊，就是表示这个先知跟神之间的那样一种的很亲近的一种的关系啊。那今天的重点啊，信息的重点就是讲到这个心，神看重我们的内心，神看重我们里面这种的状态，神看重我们立定心志要认识他啊，这是他所喜悦的啊。